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心里欢喜快乐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向他敞开，我们的口也向他称颂。愿我们都挥舞着我们心里的那个棕树枝，对他呼喊着说：何三呐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十九世纪的时候，苏格兰裔的美国诗人 William Wallace， 这个诗人他一生做了不少的诗，可能最被人铭记的和广泛传颂的是这句 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that rules the world， 摇动摇篮的手摇动世界。的确啊，母爱是极其伟大的，也有极其大的力量。我想起有一年，我跟青林我们去罗马去参加一个营会，在营会的间隙当中呢，我们就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，在那儿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不朽的杰作圣殇 Pietà。 在那个这个大理石的塑像面前，我们的心受到极大的震撼。那个大理石塑像它表达的是柔弱的玛利亚无助地坐在那里，他的膝上躺着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耶稣，母亲望着刚刚死去的儿子痛彻心扉啊。那在那个当中呢，他脸上又透出一种决然无畏的那么样一种淡定，因为他已经把耶稣作为祭物献给天父上帝了。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。撒母耳是人名，大家都知道。撒母耳呢，在的时代是以色列由士师治理转入君主宪政时期。那么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，他呢身兼士师、先知和祭司三重身份。撒母耳是继摩西之后全以色列最重要的领袖，他高摩了以色列最早的两个君王扫罗和大卫，也为神治理以色列的新的秩序铺路开了道。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，旧约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希腊文，就是著名的七十士译本。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呢，撒母耳记呢就被分成上卷跟下卷两部来译出。到后来的各种译本呢，拉丁文的、德文的、英文的，包括我们中文的，都沿用了这种方式。所以在原来希伯来文当中，旧约圣经呢是24卷，到了我们现在读的中文和合本呢，就分成了39卷。那么撒母耳记呢，它分成上下两卷，上卷呢一共31章，按照顺序讲三个人的故事，先讲撒母耳，然后讲扫罗和大卫。撒母耳记下呢有24章，接续上卷讲述大卫最终登上王位建立以色列王朝的那种辉煌，以及他后来与拔示巴淫乱犯罪失去儿子暗嫩和押沙龙的惨痛经历。撒母耳记的作者在讲述撒母耳的事迹之前，先讲述他的母亲，因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巨大。几乎每个伟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。今天经文当中的哈拿是一位蒙神喜悦、蒙神祝福的伟大母亲， 他更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身上流露出的是属神子民的那种生命样式。他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，向神献上自己的最爱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，献上最爱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榜样。我们一边读经，一边来细心的来领会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啊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汉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皮尼拿。皮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，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。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啊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我们先停在这儿啊，这是第一段故事，就这样的开始了。他先介绍人物背景，就介绍以利加拿这个人。以利加拿这个和合本翻译呢，说他是一个以法莲人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他住在以法莲地。他住在以法莲地，这个人实际上是利未支派的。那利未支派的以利加拿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，他每年都去示罗参加公众敬拜和到那儿去献祭。那是约在主前1105年的时候，是士师时代的尾声，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建造，所有的敬拜哈，这个全族的敬拜和献祭呢，都是在会幕举行的。那会幕大家知道，我们也以前也讲过出埃及记啊，会幕是一个可移动的礼拜堂，代表神和人的同在。在摩西那个时代，他率领着众人在西乃山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会幕建立起来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在征服了迦南地以后呢，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，把会幕设立在那里。会幕在那里，神的约柜也在那里，所以示罗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圣地。以利加拿是个好人，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软肋，他有他的弱点。这个弱点很明显的是什么？是他娶了两个老婆，带来家中的纷争。他第一个妻子是哈拿，哈拿的意思是恩惠，神的恩惠。但是很对照强烈的是，也有一点好像觉得是讽刺的意思的时候，是那个叫恩惠的哈拿一直不生育。那么以利加拿等啊等啊等不及了，娶了第二房皮尼拿。这皮尼拿结果很快就生了儿女，而且以此为夸耀来嘲笑哈拿。所以在过节的时候这个情形尤甚，本来是过节向神献上平安祭之后呢，那个祭肉的一部分是可以拿回来的，一家人共享啊，其乐融融。但是他们家的情形不那样，以利加拿爱哈拿，就给哈拿双份。那皮尼拿呢，心里嫉妒哈拿，但他又不服气，于是他就拿哈拿的不生育来说事儿。哈拿气得哭泣不能吃饭，结果好好的家宴都给搅黄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大家也应该能想到，就是一夫多妻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知道，神的带领是要一夫一妻，在婚姻当中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而且一生一世。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啊。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第一个大的方面啊，这个哈拿在生命的路上，在成长路上是很不容易的，他要经受磨练才能经受，才能承担重任。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那种没人能理解的心痛。我们读的经文谈到哈拿，不是哭泣就是愁苦。第十节怎么说呀？第十节说他痛痛哭泣，我们中文翻得很文雅，痛痛哭泣。原文直译是说哈拿哭了一个大哭，重叠的使用哭字，强调他心中的痛。那哈拿的困境到底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吗？孩子那么重要吗？现代人可能都不理解，现代人觉得有没有孩子不要紧，是父母的选择啊。现代人呢，有些是刻意要做 DINK 啊，这个 Double Income No Kid， 说这样也挺好的，挺省心的。那哈拿的第一重困境是他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，人不被别人理解，被自己很亲近的人理解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那个皮蒂拿不理解他，这个 fine， 因为皮蒂拿是他的对头嘛。但是以利加拿也不理解他，那问题就大了，那以利加拿是他所爱的丈夫啊。悲剧就在这里，这丈夫不了解妻子心中的痛，他安慰妻子呢也安慰不到点上，他说什么，哎呀，你有双倍的肉吃可以了，别哭了，不要羡慕人家母亲跟儿女的亲情嘛，你没有儿子可看，你可以看我呀，你想想看他有什么好看的，他那张老脸怎么能跟孩童那个粉嫩可爱的脸这个相比呢？这个以利加拿在这儿卖萌没找对地方。而且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是学过斯提反关怀的，知道怎么安慰别人的哈。你看这个以利加拿，他怎么样，他连问了三个为什么，哎，你为什么哭泣，你为什么不吃饭，你为何心里愁闷，这哪是安慰别人的，那真是给别人添堵呢。所以这个哈拿的心里是非常的心痛的，无人理解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上帝的心意隐藏，雪上加霜啊，连大祭司以利也不理解哈拿。哈拿到会幕圣所的门口去祷告，这个以利不过是远远的瞟了他一眼，就判断错误，还认为他喝醉了酒，上来就批评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你想想哈拿有多委屈，你看有人逼迫他，他的丈夫不懂他，他的牧师责怪他。换了你我，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，那人呢真的要疯了。他的痛，心中的痛，作为神的儿女的那个痛，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，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让他生育，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他摸不到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多养儿女，生养众多，是神的祝福的一种表现。哈拿爱丈夫，爱神，而且他过敬虔的生活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神竟然不给他孩子。那个品格不咋地的那个皮尼拿却生了好几个，神啊，你搞错了吗？我们会这样来想吗？哈拿觉得很委屈啊，这才是他心中的困惑，才是他最大的痛。哎，我们也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啊？ 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啊，你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妥当，不如我处理的好，我处理的又公义又公平啊，不如你权力下放，让我们来替你做决定吧。换了我，我早就让哈拿子孙满堂了，让那皮尼拿气得没办法啊，我干嘛让哈拿受这么多苦呢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哈拿在困境当中他是怎么做的？哈拿在困境怎么做呢？哈拿做的是顺服，哈拿做的是逆来顺受，他没有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权势和丈夫对自己的爱来整皮尼拿，他对皮尼拿都很包容，很容忍的啊，他更没有埋怨神，他所做的就是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哭泣祷告，他顺服，他逆来顺受。而哈拿在苦难当中涌出来的那种祷告，那种顺服，是神特别喜悦的。第三个方面，有泪无声的祈祷。哈拿是个祷告的人，在第一章中就有四次，你一会儿我们整个读完你会看到，就有四次讲到哈拿的祷告，而且他的祷告与众不同，他心里啊有愁苦，他的眼睛中有眼泪，但是他的口中没有声音。他的祷告是从心发出，向着天上的人神的，向着天上的神诉说，不是讲给人听的，也不是做给人看的。他心中默祷，第十三节，他默祷，单单的来到耶和华面前，倾心吐意。不仅如此，不仅他是那种默祷向神的祷告，而且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祷告持恒。他一直被人逼迫，他痛苦有难处。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被逼迫有难处，我们会祷告吗？我们常常会祷告，我们常常会祷告，但是我们怎么祷告呢？我们祷告就说，神啊，我有这个难处，求你马上把它拿走吧，拿走这个难处，立刻现在马上。若是神没有动作，没有马上的做，我们就会灰心，我们就会沮丧，我们就会提不起精神来继续祷告，因为什么？不灵嘛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常常会跟神赌气，你不给我解决，我就不祷告，我就这样，我就破罐破摔了啊！我在有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，在教会里做牧者，常常会碰到家庭的问题啊。有一些在辅导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，我一听说，哦，你们夫妻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啊，你应该祷告啊。那个直接的回应常常是，我不祷告，我祷告不出来啊，一肚子气不肯祷告。那哈拿的榜样是什么？哈拿的榜样是不仅祷告，而且倾心吐意。这个倾心吐意的那个原文呢，是说他倾倒出他的心，他把他的心倒出来，倒给神，坚持不懈。哈拿的难处不是一天两天的，甚至都不是一年两年的，似乎是看不到曙光，看不到那个隧道的尽头的，但是他不气馁。他虽然难过，但是他不气馁，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第十二节这样说的，他定义不放弃祈求到如今，第十六节，他不断的坚持，他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。这个回报是首先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明白了，明白了他的心，而且大祭司以利在神的面前为他祈祷，为他祝福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脸上再不带愁容了。这几句话特别美啊，脸上再不带愁容了，我们看到了那种得蒙应许的喜乐。大祭司知道他误会了哈拿，哈拿谦卑的匍匐在大祭司的面前啊，大祭司呢知道是误会以后呢，就转为为哈拿祝福。那哈拿呢就谦卑的领受。这个让人特别高兴的是，哈拿就能吃饭了，脸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注意那个再字啊，从此他不再愁苦了，不是一时的释怀，而是长久的平安。我们想想，哈拿怀孕了吗？哈拿生了儿女吗？都没有啊， 他没有，但是他不再哀愁了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是哈拿的信心和信心所带来的平安。刚才这句话中，我们就看到信心在人的生活当中所发出的力量。以利说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这个原文当中呢，这句话呀是一个强调句，它的直译是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的祈求，这是个祈使句啊。而且这个允准这一词呢，也可以解作未完成时态，就是说神必定在将来要完成这件事情，这是对神的应许的一个宣告。哈拿必定是在无声的祷告中，他也听到了神的应许，他听到了神的应许，现在又从大祭司这儿有了一个确认，事情还没有成就啊，未完成时啊，还没有成就，但是他在信心当中已经看到了那个事情的结果，于是他不再忧虑了，他的心中涌出来了得蒙应许的那种喜乐啊，还没有得着，请大家注意，我再说一次，还没有得着，他就已经有了真实的喜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喜乐的至高境界，因神的应许而喜乐，还未得着已经喜乐，这是喜乐的至高境界，这就叫做信心当中的喜乐。我们接着看下去这个经文啊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从耶和华那里求来就是撒母耳的意思啊，撒母耳这名字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就是这样信实的神，是奇妙的神，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。哈拿回家就怀孕，一年以后撒母耳就出生了。撒母耳的出生是一个神迹，是神对哈拿极大的祝福，就好像我们以前读路德记啊，拿欧米有苦变甜一样，多年不生育的哈拿有孩子了，而且不止一个哦。你们知道他生了多少？要往后看就会知道，他一共生了六个孩子，有四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当神的恩典像天上的甘露这样丰沛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如果是我，如果是你，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？我们肯定会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这个没得说，这是必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可能会心安理得的在那儿等着神再给我更多的恩典，给我更多的各样的好处。这个不是哈拿的做法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